天的下午的这个题目呢，我把它改为同心侍奉，我把它改为同心侍奉啊，是取自于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。好，同心侍奉。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我们能够看到，保罗怎么劝勉那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一起的同心的侍奉神。好，腓立比呢书呢是保罗写给在腓立比那里的一个教会。那腓立比呢是一个连接欧洲还有亚洲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城市，是在欧洲的那个大陆那边，是在目前的这个希腊国那里，在那个那个东北部，可以东北部那边。那么呢，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在欧洲呢所设立的第一间教会啊，第一间教会，而这个是他在第二次呢布道旅行中的这个所设立的。那之后呢，保罗还有第三次的这个旅行当然保罗也是去探望他们。那么呢之后呢，保罗呢就被押到这个罗马去那边被监禁起来。那当保罗在那里被监禁起来的时候呢，他呢也在写信，就写这封腓立比书呢给这个腓立比的教会，来安慰他们。为什么要叫做安慰他们呢？因为呢保罗呢要鼓励他们呢，在无论的任何的这个情况中呢，都要以基督的福音为喜乐。因为当时呢腓立比的教会呢也是有遇到所谓的很多的那些逼迫，很多的这个患难。比如说我们来看第一章啊，第二十八节那边怎么讲呢？那边讲的说，凡事呢不怕敌人的惊吓，这是证明他们沉沦，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啊。所以三十节呢第二十九，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，你们征战就以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一样。那从这边我们知道呢，这个腓立比教会呢也处在一种艰难的情况当中。但是呢保罗说，你们怎样呢？第二十七节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呢以基督的福音的话相称呢，叫我过来见你们，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，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，站立的稳，为所信的福音的话齐心努力。所以保罗呢要他们说，你虽然你是有患难，有人有逼迫，但不要怕，你们还是要靠着主的恩典来得胜，然后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所以呢在第二章的时候呢，保罗就说，所以在基督里，保罗呢就要继续鼓励他们说，你们更要的话同心，不要因着外面有敌人，而你们里面呢去闹所谓的分裂，影响到你们那种合一的心，以致不能够很好的把福音呢传给周围的人。这是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，也是 写这第二章的原因，而叫他们要有同一的心。所以我说今天所要讲的是同心侍奉。我们怎么可以从这边呢看到同心侍奉呢？第一点呢，保罗要他们说要立志同心啊，那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可以读到的。我们一起来念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所以在基督里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信众有什么慈悲与你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信心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所以保罗说所以呢在基督里不有什么劝勉。什么叫做在基督里什么劝勉呢？就是说基督徒呢因与基督的这个关系，密切的关系呢，而产生了那种的劝勉。你跟神有密切的交通，你好好的读经，你好好的祷告，你从神的话语呢你发现了有一些东西我需要劝勉一些人呢，因为某一些人呢他在某一方面可能偏差，或者某一方面呢需要我扶助的神呢会给你那种亮光。那我们信徒呢的确要彼此的所谓的劝勉， 好，我们劝勉。如果大你见到一个弟兄他做错了，你要劝勉他；如果你见到一个姐妹呢，他走偏差了，你需要劝勉他；如果他有一点软弱的地方呢，你也需要勉励他。这个是保罗教导我们要这样子的勉励，我们大家呢都必须要勉励的，不是说就是算我传道人，如果我有做错的东西，你也应该什么跟我讲。但是我是说，你这样的时候必须要有谦卑，有那爱心的那个方法来讲。而特别是这种在讲方面呢，我们的前辈对晚辈呢，或者是平信徒对有资分的，或者是有资深的信徒讲的时候呢，要比较灵巧一点啊，比较说有谦卑，比较说有这个爱心的方法来讲。比如说，哈，你做错了啊，你错了，不要这样子。然后我说，弟兄或者传道人，我觉得如果你这样子做会更加好。那我们听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什么很舒服。好，我们都捏一，我其实我每个人都喜欢，他们说没，我们都喜欢说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。如果你很谦卑的乐意的接受，而对方呢能够把他很有技巧的这个带出来的话，我相信呢两者呢都有能够帮助，那个能够劝勉对方，对方能够得益受教。好，所以呢在基督里呢，如果有什么劝勉的话呢，都要彼此的勉励。好像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到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了，你们属灵的人呢，就当用什么温柔的心呢，把它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了。啊，这样子教导是合乎圣经的。大家彼此的什么，在基督里呢，有劝勉，我们就彼此的劝勉。第二呢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？那爱心呢，如果什么安慰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凭着爱心而带来的这个安慰。好，那我们要安慰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要凭着我们的口才或者身份的学问，乃是凭着爱心。你凭着爱心讲什么诚实话，那这样子呢，人家就感受到你的爱。一切你讲话呢是有从心里面，你是很真诚的，你是很诚恳的，人家听的时候也会听得进入心里。但是如果你是以那种高高在上的那一种的口气，我是博士，我是硕士，我是神学生，我是长老，我是什么的这种身份来讲话的话，有时候会给人家一种会使人家有那种对你有一种退避的那种的感觉，就闪开你的那种感觉。你乃是说以爱心的去安慰，好，爱心的说安慰，那这是最有效的。如果我们彼此的这样子常常的彼此用爱心的安慰呢，那也会激起弟兄姐妹呢的爱心。既然你这样子的来安慰我，我呢也会这样子以同样的方式呢来安慰别人。好，这个东西呢是大家一起的合作，大家一起的操练，才能够有那种连锁性的这个果效。另外一点呢，在爱心的这个安慰的时候，有一点我们也说要抓住机会。那当一个人很低沉的时候，需要一个人来安慰的时候，我们就抓住那个机会去安慰。好像说有一个人他去医院了，需要人家去安慰他。啊，我们当时又做工，没有时间，怎么办？那我就必须要找时间。因为那个时候呢，的确他需要人家安慰，或者他那时候他碰到了一些伤心的事情，正要人家安慰。那虽然你没有时间，你还是要找出时间的去安慰，以爱心的这个什么安慰，去安慰对方。这样子呢，就能够好好的抓住机会，好好的利用神所给你的这个机会呢，去帮助别人。那第三点呢，什么叫圣灵的交？圣灵有什么交通？圣灵的交通呢，简单的说说，在属灵生命中的彼此的这个交流和分享。好，我们大家这个交通呢，其实也是我们常常所谓的那个团契，那个团契，大家的这种交通，在主里面的交通。比如说，生命中你有什么的经历，你可以分享吗？你有学到什么这个真理，你可以分享吗？你内心有什么感受，你可以分享吗？你跟神的关系有什么遭遇，你可以分享这一种的在圣灵中的这种交通。 那这样子的交通呢，能够使弟兄姐妹呢有一种所谓的默契，有一种的默契。那在这个工作呢，在这个侍奉方面呢，就能够更加的同心。但是呢，很多时候呢，撒旦呢会在这个信徒当中呢制造一些误会。怎么样呢？他是用这个隔膜，让你们大家呢不要分享啊，你的事情，我理我的事情，各我们自己各烧自己的门前的这个什么血，对不对？你烧你的血，我烧我的血，不要理别人，不要分享，什么都不要。好，到一个地步呢，有一个隔膜了，一个隔膜，然后呢就造成说误会，造成了偏见。所以呢，有时候你看到那个弟兄不从在我面前走过，他好像不理我，是不是呢？他对我生气了。其实呢，很多时候不是的，很多时候呢，可能那个弟兄什么，他当时呢，他心里在想一些东西，他想着一下，他就把头低下来，他就在你面前这样走过。那不要因着这样子呢，而想哇，他一定不喜欢我了，他一定对我有一些记恨了。不要这样子啊！我们在主里面呢，我们大家呢都要所谓的什么，能够在灵里面呢彼此的交通，接着彼此的交通，我们就能够了解，我们就能够所谓的更好的侍奉，不要被这些东西呢所影响，以致造成那种不需要的误会，不要给撒旦呢来攻击我们。那接下来呢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？就心中的那个是没有了哈，那个是那两个字是心中是没有，慈悲怜悯。那慈悲呢，是讲到里面的，我们心里面、身体里面的内脏啊，我们心里的内脏，或者说表示说这心出自心里面的东西，那感受、那感觉、那种同情的心。那么呢，怜悯呢，怜悯就表示同情，表示这个体谅。有体谅，所以呢，我们当中呢，若有什么体谅、有什么同情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，应该尽量的表达出来。那所以我们对那些比我们弱的人，无论是在经济方面、在体格方面、在健康方面、在学问方面、在地位方面、在才干方面，比我们弱的人，我们要表现那种什么慈悲、怜悯，要表示对他们同情，表示要体恤他们，不要看轻他们，不要把他们撇在一边。好，我们大家呢都是有软弱的，大家呢都要彼此的怜悯，彼此的体恤，这是圣经所教导的呢。所以呢，保罗说，如果啊我们当中啊有这些东西啊，大家都能够彼此的劝勉，大家都能安慰，大家都能够交通，大家都能够彼此的有这个显露这个慈悲怜悯的心啊。他说呢，第二节那么讲呢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思念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平安。就他来说，你们呢就要有同样的心智，有同样的心智，好，大家在这方面呢都要有同样的心智。那我解释第二节那边呢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啊，意念呢，意念是讲说思想啊，好，你们要有同样的思想啊，不要一个想东一个想西这样子，爱心相同。爱心就说大家都有一种同样的爱心，就大家能够彼此的相爱，也能够爱同一位神，也能够同一位基督，也能够爱相同的一个真理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不会偏差，我们就不会有所谓的闹这个结党的这种事情。有异样的心思啊，这个有异样的心思呢，在这个原来的意思说，在这个什么？是在生命里面呢结合在一起的，生命在结合在一起的，或者说可以讲是种同心啊，同心，好，那有一样的意念，这边一样的意念跟第一段那边呢，你们意念相同，那边是讲相同的意念，一样的意念是表示一种的意念，一种思想，好，它的意思，总的来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大家呢要立志说同心。你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你们有在什么样的这个遭遇，在你们之间的这个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立志什么同心。保罗说：“使我的喜乐什么可以满足。”如果这样子做的话， 那个他的这个创办者啊，就是保罗，使徒保罗，他看到你们这样子同心了、他呢就心满意足了。的确，如果我们父母亲呢、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家庭呢、我们的孩子啊，我们的孩子，好、大家呢在家里呢都能够同心啊，都能够和和气气，都能够很和谐的相处的话，你想父母亲的心会怎么样呢？很高兴，很满足，对不对？照样的，使徒彼得啊，使徒保罗也是这样的。如果呢，看到大家呢都能够一起的同心呢，有这样的心之中，我们要同心，我们要在各方面呢都能够同心，那才是讨神喜悦，讨那个使徒保罗的喜悦。好、所以最重要呢，第一点呢，要有这个什么啊，同心的这个心智，一定要同心的心智。在我们侍奉当中呢，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呢，最重要就是这一点。当你同心的时候呢，做起东西来呢，你会觉得有那种喜乐，有那种劲，有那种的所谓的推动力。就是辛苦一点，长一点，开会长一点，做多一点，你都不会觉得你会埋怨。那反过来说，如果呢闹了一些纠纷，闹了一些争吵的东西，你都会说要躲避那一种侍奉，尽量的不要跟对方碰面，不要跟他合作，这个是大家可以了解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在主里面尽量保守合一的心，要立志说，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呢，我必须要合一，必须要同心，不要破坏圣灵所赐给我们合一的心。但是呢，保罗呢在这边说呢，有两种因素呢会破坏这个合一的心。那第三节呢，我们一起来念，一二三，凡事不可接挡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那这边保罗呢特别讲出两点呢，会破坏，会影响合一的心，同心侍奉的心。第一呢，就是结党。什么叫结党呢？那结党呢，是讲到一些人呢，专专呢围着要满足自己的需要。这一群人呢，他为什么结党呢？是他要满足自己的需要。那另外一个例子呢，是讲到这个字眼呢，是用在指一些特别的一些那些人呢、他们呢是受雇呢，就说被请来做金饰啊，就受雇的这种金饰啊，金饰，而他们是单单围着钱的。我国家我需要供另外一个国家，我的兵士不够啊，我的这个军队不够人啊，我请另外一个国家人来，一个国家人来，你进来，我请你，然后你跟我打另外一个国家。这一种是所谓的，就是用这个字眼用在这讲这些人，他们呢就是，如果你要请我就跟着你，对不对？他是所谓的分，他有这个利益，他才跟着我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说因着自己的个人的利益啊，因着哇，我有自己在这个教会里面有这个权势，我在教会里面有我一组的人。以致呢你自己要成立你自己的所谓的小的这个团体，自己的小的党啊，以致呢影响了教会的这个和睦，教会的合一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可以说因着这些利益呢去拉拢别人啊，你来跟我来跟我，或者呢因着你呢来跟随者呢，就看哇那一个人呢他的势力不错，我不理他对不对哈，他有没有跟从真理的这个原则的，你就是跟着他，因为你要跟他一起成为一党，另立门户啊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，就是所谓有这结党的这个倾向的做法，这是不对的。在神的家呢，我们大家都是什么一家的，记得我们那首在泰国学的歌，我们都是什么一家人的，是你那首歌吗？那个你跟 Henry 唱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，不要分门，不要结党。那么第二个会导致这个 失去合一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贪图西佛的这荣耀啊。这西佛的荣耀呢，表示的这个荣耀呢，是才过眼的这个云雾罢了，一下子就过去了，成西佛了。那西佛的这个荣耀呢，来自哪里？来自人的这个称赞，可能来自钱财，来自权势，来自名望，对不对？如果呢，有一些人因着要得到一些人的称赞啊，他就什么？他就乱搞一些东西，搞一些破坏的东西啊，不按照真理呢而行。那这样子呢是很危险的，对教会的合一呢，对同心的侍奉呢，造成很大的威胁。所以呢，不要被这些人的荣耀，人所提过的荣耀，这世界的荣耀呢，夺去我们对神应有的这个荣耀的心。而我们常常呢在教会中，我们最重要的什么？要得到主耶稣的称赞，要把荣耀什么归给神，归给基督，不是归给人，不是要夺取人的这个荣耀。好，保罗讲的这两点呢，保罗继续讲，什么东西呢能够导致我们同心侍奉？除了要有一个立定心志要同心之外呢，他又讲到说，只要存心的话，谦卑啊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所以第二点呢，我们必须要知道了，就是要谦卑。那什么叫谦卑呢？那一个人怎么能够谦卑呢？那当一个人呢能够对自己呢有一个正确的评估的话，他就会有谦卑心。你要对你自己呢有一个很正确的评估。怎么评估你自己呢？我讲这几点。第一点呢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切呢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我们的生命、才干、财产、家业、事业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的。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骄傲，你就不会在人家面前说，你看我有多么多钱，你会说我有多么多才干，你会说这些才干呢都是从神来的，你会说这是我的才干，不，这是神赐给我的才干，这是神赐给我的钱，这是神赐给我的知识，这是神赐给我的家庭，这是神赐给我的事业。你不会说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我的国度，这是我的这个帝国，不会的。你会讲这是神赐给我的。那这样子呢，你就把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呢，对着这些东西的拥有权呢，完全的交托给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第二点呢，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呢却蒙恩得救，成为什么圣徒。我们现在呢，以前是罪人，的确是罪人，现在我们什么？我们是圣徒，我们是得胜的圣徒。当然有时罪恶会来侵犯我们，但是在基督里面呢，我们是得胜的圣徒。而且呢，神呢也把宝贵的生命、宝贵的灵魂呢赐给我们。这个生命呢，我们要归回给，使用在神的国度里面。好，这一个你就会这样子，你就会知道说，啊，我要谦谦卑卑的侍奉神。那我们也第三点呢，我们也知道呢，我们有强处，每一个人呢都有强处的。世界上呢，没有一个人呢讲。你不会做任何东西，每一个人呢都能做某一些东西，但是同时间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什么许许多多的什么弱点啊。如果你现在看清楚了，你就知道说我不可以骄傲，那个人呢一定呢在某一方面一定强过我的，在某一方面一定有强过我的地方，那我在某一方面呢我可能会强过他，但是呢他在某一方面一定会强过我的，这样子你会不会骄傲？你会谦卑？会。哦，你在每一个人的面前，就是小孩子的话，他也会强过我。他讲话比我厉害，啊，他走路比我快，对不对？ 他睡没有睡得多啊，睡得甜，不像我们，我睡了一点点，我们一点东西就吵醒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比较年纪比较大的，比较不那么能够睡，出来一些了。好，我们的生命呢是超存在神的手里，我们的生命呢是超存在神的手里啊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呢，我们就会很谦卑的，我们说，我们不夸耀，说我能够做什么，我能够做什么。我们能说，如果神愿意的话，我能够做这个。如果神让我再多一年的时间，我才能够做那些东西，你就会，你的口，你的语气啊，就会很谦卑，你不会夸口说 ，I can do this, I can do that， 你不会的。你说，如果是神的恩典，我才能够做。啊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对自己有这样子的这种评估呢，我们就会在人面前呢，在神面前呢，你就会谦卑。那讲到谦卑的时候呢，不是自卑啊，不要说把自己看到说好像没有用，还是垃圾这样子，这个废人这样子，这个我这个罪人呢，不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罪人，不对啊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是圣徒，主耶稣宝血洗净的罪人，这个是正确的一个观念啊。那么呢，保罗说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呢就能够呢看别人比自己强啊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说你多欣赏别人的强处，多欣赏别人的强处，看他，不要单单看他什么地方，你看他强处啊，你就对哦，他我刚刚讲了，每一个人一定会在某方比较强，所以你看他对他比较强啊，不错 ，OK。可以跟他一起，可以继续。我们更加要彼此的合作，彼此的侍奉。那如果这样的态度呢，我们呢就能够呢更加的欣赏，更加能够肯定别人，更能够与别人什么相处，更加能够同心侍奉。你不会说整天都就是我，只有我能够做，只有我会唱歌，只有我能够做主席，只有我能够传福音，只有我能够查经，只有我能够做这个主学老师。不会，然后任何时候你离开那个岗位，神呢就会差派另外一个人呢来，所谓的填补那个空缺的这岗位，这是在历史里面已经证明过。所以我们呢能够在这时刻能够在这里侍奉神呢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神给我们的这个机会，我们抓住，我们侍奉，好，谦谦卑卑的在神面前侍奉，让神使用我们。如果那一天神要把我们带走，我们就要走，那空位呢就由别人来代替。好，这是保罗说，你们要谦卑啊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大家就能够同心的侍奉神。第三点，这是在第四节那边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事啊。这个呢是讲的说，我们的确我们不可以单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那顾自己的事呢，当然是一定要的，我们要顾自己的事情，但是呢你不可以顾到一个这事情呢，以致你把别人的这个需要呢给忘掉了。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呢，他们的爱心的确会很爱，爱到呢连他自己的这个需要呢都甚至舍弃了啊。这个是一种所谓的看个人的这个情形啊。但是这圣经说不要耽顾啊，不要耽顾这些事啊，不要顾虑这些啊，不要说要不用睡觉了啦，整天就是这就是顾出去外面顾别人，家庭也不理了啦，丈夫也不理了，做工也没有上班了，去啊，整天去教堂了，这个也不对的啊。这边说不要单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我们要有这个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我们不是单单是说在侍奉方面，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更深的一点，说在其他方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你要讲出来啊。有时候呢我们不能够怪别人，不能够怪说为什么没有人关心我，没有人为我祷告，没有人慰问我。很多时候呢你不敢把你的需要讲出来。好，如果你有的需要，你可以在祷告会 你可以在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中，你可以分享出来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，你要把你的需要讲出来，哦。但是说这个，当你讲的时候呢，你当然你要，你是说要大家一起的所谓的扶持，一起的彼此的为帮助，这样子呢，这个教会呢才能够有这个爱，所谓的爱的交流啊，爱的交流。啊，如果我们不讲，什么东西都不懂，大家都是好，来到这边啊，你好你好，回去之后不好不好，有什么用？啊，要大家坦白说，分享一些，啊，但是当然你也必须要负你自己的担子，你必须要负你的担子，但是你能够你弟兄姐妹一起分担你的担子呢，那也是一个很好的，啊，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呢，试试所谓的团契。试试那个彼此关怀的这些这个生活，啊，哎，所以这一个呢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会发现到大家呢就有相互。当然，你觉得有人在关心你的，有人在顾到你的时候，你就会自然而然更加能够同心的什么侍奉神，对不对？如果来到一个教会，来到一个团契，来到一个侍奉，不理不睬的，你来也好，不来也没问题。你可以来侍奉吗？不会来侍奉。而你来到一个教会呢，你进来，哇，人家都看，全部人看到目中无人了，进来就坐下来，完了之后阿们就回了，你会来吗？我相信你多久一点你不来。好吧，我们大家彼此的在主里面一起的相互。那最后一点呢，保罗说，你们当以什么，第五节，你们当以什么基督耶稣的心为信啊。这是保罗说，如果呢你们在以基督耶稣的心为信呢，这也能够使我们一起同心的侍奉。好，我们稍微的从这个第六到第八节，我们看主耶稣到底的他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。第一点呢，我要讲了，他有一个舍己的心，那是从第六到第七节那边我们看到他有舍己的心。怎么讲呢？第六节和第七节我们起来念好不好？一二三，
他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
好，这个呢是讲到了这个耶稣啊，他本来有这个，他本来就有神的这个形象，就神的这个本质，他有神的这个属性了，但是呢不以自己以神为同等为强夺了，就是说他有这个神的这个性质，但是呢他有这个性质是因为他跟神呢是一样的，他跟神有同位同权同荣，但是呢他不因着这样子呢而不能舍弃他的这个地位，他不因这样子的而牢牢抓住，我一定要守着，我一定要继续在这个光荣，在这个荣耀的这个地位里面。基督没有这样子。好，这边呢不是讲说他主耶稣呢跟父神呢一起的在那在争来争去，嘿，你不要大还是我不要大？不是这边呢，他这个意思不是在那边这样讲啊。不是我父神啊，我小，你比较大，不可以，我要跟你争，看谁的地位比较大。不是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主耶稣呢是神，有神的这个性质，有神的这个属性，但是呢，他也是有那种神的这个荣耀，神的那种地位，但是呢，他不愿意呢强强的这个所谓守着那个说，我不要离开。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那个地位降为人，所以呢在七节那边他讲反倒虚己啊，起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他呢却愿意什么呢？把自己虚己。那虚己的意思是说放弃一切，一切放开，他放开一切的是把他那种荣耀的那种的地位呢放掉，能够来到这个世界呢成为人啊，成为人。那当他成为人的时候呢， 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就是说圣经所说的人子来了，不是要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的，记得吗？这个就是他的意思。他在这个世上，他怎么样的服侍，怎么样医治人，怎么样的喂养那些饥饿的人，怎么来教导那些不幸的人。好，他这样子的虚己，把自己的这个地位呢放下，荣耀的地位在怎么样降成人，为的是要服侍人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他呢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呢，他同时呢是完全的神呢，也是完全的人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虽然呢你在外表上看呢他好像是人，但是呢在他整个人里面呢，他有那个神的神性，也有人的人性。神性呢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把那些风浪呢所谓的能够禁止这个风浪，对不对？能够变那个把饼呢喂养5000人，喂养4000人，这是神的神性。他人性在哪里呢？我们知道主耶稣呢也会饿，主耶稣也会什么伤心，这是人性的表现。好，所以呢主耶稣呢愿意从降高的这个地步呢降下来，舍掉他荣耀的这个地位呢来成为人。那这个使我们想到说，我们来一个比喻，如果一个君王啊，或者不要君王了、我讲，如果你是 manager 是吧？总啊，这个想想 manager 是这个经理啊，那这些你通常你是管人啊 ，you do this，OK，、okay, 你做那个东西啊，我写这个电邮给你，你去做那个东西。哇，你感到很高兴，你就是在吩咐人做东西。那有一天呢，你把你的地位转过来，你是被人家吩咐的，啊，你被你的手下吩咐，你的感受会怎么样？你被一下愣了一下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会愣了一下的，你很不舒服的。你本来是你吩咐那个你叫你的手下做，突然间你的手下叫你做东西的话，你很不舒服。那如果一个君王呢？本来他是很有权力的，他可以吩咐他的这些百姓呢做东西，但是有一天呢，如果他变成百姓，啊，百姓那样被百姓呢所谓的这个驱使的话，他当作一个仆人这样子，他的感受呢是不同。何况说我们的神呢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这个神，他要变成人。做这个奴仆，所以这一种呢是的确是完完全全的舍己，完完全全的舍己。那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想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这样子这个舍己的这个心。如果我们有这样子舍己的心呢，我们就不会所谓的顾忌别人怎么样嘲笑我们，怎么歧视什么，怎么看不起我们。因为主耶稣呢都愿意说立定心志，说要舍己把自己放下来，为着要成就那个救恩。那如果我们在分担当的时候，有一天如果人家吐口水在我们的脸上的话，你第一个反应会怎么样？你第一个反应会怎样？没吐回他吗？可能会的，可能你也是很生气。如果他没有机会吐的话，你就哇，你愣了一下，你心里会被就立刻那什么那种咒诅的话立刻从心里，虽然没有办法讲出来，在里面那会被这样子。如果这样子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带预备心了。如果有一天遇到这样子，我们想到主耶稣呢从天上降下来，他怎么成为这个仆人，以致呢能够忍受那痛苦，我们也能够跟他学习。他不单单他虚己，在这个第八节那边，既然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呢，不单单虚己， 他，而且谦卑顺服啊，他谦卑顺服，他知道呢自己已经，他自己竟然成为人了，他没有说在所谓的提高自己的地位，说我不要顺服，还是继续的谦卑的顺服。那就算是人家呢拿石头要丢他，他也不会什么反应。就是说有一天呢，你看在这个记得他在这个被人家抓的时候呢，在大公会里头的时候呢，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又蒙着他的脸呢，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：“你说一言吧。”然后问他：“那个打你的是谁？”哇，他受了这样子的这个羞辱，这样子的这个，哎呀，真的是没有办法。但是呢，他还是存心忍耐。啊，人家用这个给他穿上这个紫袍啊，然后又披上这个冠冕，给他戴上的时候呢，祝贺他说：“哎，恭喜啊，犹太人的王啊！”哇，他呢心里还是那样的忍受着。然后甚至他在十字架上被挂着的时候呢，人家说：“哎，你呀、啊，你能够救自己，难道你不能救自己？难道你不可以救？你能够救别人，难道你不可以救自己吗？你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从上面下来吧。”但是呢，主耶稣没有，他知道他必须要谦卑顺服，谦卑顺服到底，以至于死啊，撇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没有下来。啊，这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看见，他很积极把自己放下，放下说呢，他谦卑，谦卑而且顺服。啊，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呢？我们在这个侍奉当中呢，我们能够这样子的，如果这样子的，你不要把你的地位啊抬高，不要说我就是这样地位，我不能够跟人家一起侍奉，我必须要人家一定要给我特别的这个位分，我才能够侍奉，不一定。好，我们必须要把自己谦卑，把自己谦卑下来，然后呢，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同心的侍奉。那就算我们在侍奉当中呢，有时会有些误会，有些会有一些所谓的争吵，有一些的有一些的不和谐的地方，我们还是要尽量的保持那个在主里面的这种合一的心，我们才能够同心侍奉。因此呢，主耶稣既然能够这样子呢，神怎么对待呢？我们来读第九到第十一节，一二三。
所以神将他甚为至高，又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地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
一切。神呢？那个十字架呢？虽然在人看来呢，是一个羞辱。是一个很见不得人的这个刑罚，但是呢，却是主耶稣的这个地位的这个转捩点，神呢就把它提高到一个地步呢，一切的无论在天上、地下的、地底下的，无不因耶稣的名呢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那如果我们肯谦卑的同心的一起的侍奉神呢，也有一天呢会把我们升高。当然我们不可能做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了，我们乃是做万主之主、万王之主的王，我们侍奉他，他一定会把我们升高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同心侍奉方面呢，我们要记住第一点呢，要立志要同心，尽量保守神所赐给我们特异的心。第二呢，要谦卑；第三呢，要顾到别人的需要；第四呢，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那就舍己、谦卑、以顺服的心。我们一起祷告。